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这是进入2016年来首次焦点对话节目，祝大家新年快乐，2016年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金正恩试爆氢弹如何考验习近平的政治魄力，鲁迅阿 Q 正传中的赵家人说法为何成为今天中国的网络热词。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朝鲜的最新动作，试爆氢弹。2016年刚开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就以惊吓的方式成功地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宣称朝鲜完美试爆氢弹。这次试爆在距中朝边境不到50公里处进行，中国边境的居民呢甚至担心核辐射的影响。这是继不久前牡丹峰月坛北京罢演事件之后，金正恩再次打脸中国，让全世界密切关注习近平将如何回应这个巴掌。金正恩试爆氢弹是否会成为压垮中朝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习近平有没有魄力放弃和金正恩的关系，让中朝关系另起炉灶？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平壤宣布完美试爆这个氢弹，但是国际社会呢普遍的有怀疑的态度。那么且不管真假，如果北韩真的拥有氢弹，对于东亚和国际局势的影响你觉得是什么？
北韩这次试爆氢弹有两种可能，就国际社会都好像集中在精力说究竟氢弹是不是真的，其实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它可能是试弹试验氢弹失败了，说那个当量级跟上一次差不多，或者部分失败。另一个可能是不是试爆氢弹，而试爆原子弹，它冒充氢弹，主要是想增强国内的凝聚力或者统治威信。但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于就是这个对东北亚世界的影响是什么？不是对其他格局的影响，对中国的影响。因为这个氢弹试爆就在中国的边界50公里或者100公里处，那里布满了什么油矿啊、核废料啊、什么核料坑啊等等，说这些东西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这个什么什么核辐射、核污染啊，或者是这个居民的恐慌啊，这个学校这个撤退啊、地裂啊，这些中国外交部说的是尚未对我国造成影响，我想这个是自欺欺人的说法。
好，陈国德先生您的看法。
是这次的试爆，我想是金正恩针对中国的因素要大于针对国际社会，也大于针对美国的因素。而且大家知道，前不久中共正在逐渐的改善和金正恩的关系，逐渐前一段时间比较僵化嘛，因为中国和南韩的关系比较近了，改善，而且派了那个什么什么刘云山去参加他的那个什么什么阅兵式典礼，据说。是金正恩方面已经承诺了不试爆氢弹，中国这条件就是中国要派人去的话，你们要不能试验核子弹。但是这个话还不过一个多月，这个事情过了不就突然来一个这个东西，所以他对中国的那个心理上的打击，而且对表示一个态度和我根本不理你中国的茬，这种态度更甚，所以说他这个动作实际上是对习近平的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侮辱。习近平能够如何对付我们看下面，他现在虽然说了很重的话，但是实际行动能不能真正的制裁，我看现在还看不出来。
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意见，就是刚才陈国德先生一个看法，就是说这个试爆正多针对中国更大于针对美国的这个因素，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2016年呢，真是来势不凡。这个习近平突然跑到重庆去了，中国的股市啊叫熔断，连那个农银行都到北京来凑热闹。但是呢，最严重的问题、最引人注意的，当然是金正恩的这个试爆氢弹。70年前，世界上只有2颗原子弹，一个国家拥有就是美国。爱因斯坦说，国际物理学界之所以帮助美国政府这个发展核武器，是因为他们把美国政府看成是和平和自由的捍卫者，是人类的信托人。但是呢，如果哪一天这个原子弹掌握在了希特勒式的人手里面，那人类的末日又到了。1955年 罗素和爱因斯坦二十世纪两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发表了这个所谓他们的宣言，第一次声明就人类已经面临着普遍死亡的危险。
嗯，
那个时候人类就只有俄国和苏联和美国有原子弹，其他国家都没有，现在全世界大概有二十多个国家拥有原子弹。那么金正恩的这个33岁的这个年轻人试爆了氢弹，肯定是人类迈向共同毁灭的很严重的一步。
嗯，好，听听陈小龙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这一次北朝鲜重新试验这个所谓的核武器，不管它是什么类型的，它都说明一个很直接的问题，那就是国际社会对北朝鲜的这个核政策的所以往采取的策略现在看来是失效。以前美国还有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参与这个所谓六方会谈，它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北朝鲜为了能够改善和国际社会的关系，是愿意放弃核讹诈政策，用来交换经济援助和与西方的经济技术交流。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假定已经不存在了，北韩用他自己的新一次核试验的这个做法证明，他不但会继续核讹诈政策，而且会变本加厉，而且他是准备用核讹诈想要逼迫国际社会向他让步，用核讹诈炸出经济援助，炸出技术交流来。用这种方法之所以能够有效，原因是中国在背后暗暗的支持他。中国虽然也参加六方会谈，也表示赞同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做法，但是实际上他一直是虚与委蛇，暗中对北韩加以保护和支持，这是北韩之所以敢于有恃无恐的原因。
嗯，好的，我想我们谈谈中国的看法哈，就是这次陈伯文先生，我们知道中国对这次试爆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这种严厉的批评，但是还是回避了是否对朝鲜进行制裁的问题。那么我想请您解读一下中国这个态度的微妙之处。我们知道从习近平的个性来看，他其实还是一个强势的人物哈，那么对于中朝关系他是不是还有修补的空间？那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们知道这次朝鲜核试爆是九年内的第四次，九年内朝鲜进行四次核试爆，2006、2009、2013、2016。那么中国所发表的公告，中国政府所表发表的文告呢，基本上措辞大致一样，反映了这个政府啊保守落后和懒人政治。但是呢，最近它有微调，在2013年的这个文告中啊，在这个外交部的回应中有这么一句话的微调。当时他以前都说是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2013年把和平解决四个字拿下来了，那么暗示就是说不见得要和平解决，也可以武力解决。那么今年他又做了两个微调，一个微调是把对话协商拿下来了，就不一定通过对话解决，就告诉北朝鲜我耐心失去了，这个不对话也可以解决。另外还拿掉了一句话，以前中国总是呼吁各方保持冷静，那么这次把这句话拿掉了，也就是说以前是说啊，我的小兄弟犯事了，你们别动啊，你们动我可不客气，我要保护我的小兄弟，是一个包庇的态度，是说小兄弟针对别人，不是针对我，是我包庇他。那么这一次的口就是我不再呼吁你们冷静了，你们想干嘛干嘛吧，你美国、韩国、日本想干嘛干嘛，但是可惜太晚了，现在别人不干了。所以说美国这次表现得非常冷调，美国假装在这个是不是氢弹问题上去琢磨琢磨这个细节，实际上反应呢就不太去谴责，而美国呢还给朝鲜递出一个橄榄枝，说你不一定要选择这个挑衅道路，你可以选择一条更好的道路。而朝鲜也留有口风，朝鲜说的是第一次提出我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虽然我有核武器但我不首先使用。实际上这个说给美国听了，说真正吃哑巴亏的是中国，中国想机关算尽，以为自己以前能够掌握六方会谈，掌握朝鲜，我叫他跳他就跳，我叫他鸟谁就鸟谁，结果后来发现根本掌握不住，而且先鸟起自己来了。所以说中国呢现在是吃了哑巴亏，想解决问题这个负担到自己头上了，反而都吃不了兜着走。
陈贵德先生，
他现在我想中国的处境是非常尴尬，我估计现在习近平正在做非常的交心的一个决策。他过去的采取的办法，正如刚才彭坤也讲了，很多人讲了，他是所谓的逐步升级的政策，就像越南战争当时美国一样，你那边动一下，你如果你那边违反协议违反承诺，动你就爆炸一次核爆炸，我就谴责的语气重一步，或者是我的这个制裁的这个砝码加一点。但是过两三个月以后全部又恢复原样，也就是说他那个逐步升级的政策使得北韩把你完全吃定了， 知道你的底线就是这样，你不可能就是说放弃我，就是说因为中国实际上真正要做这个事情的话，第一个就是说要像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的制裁他的话，要把他金融给他金钱的来源去掉，把他的石油和粮食的来源切断，让这个政权基本上没有存在下去的能力了，这么他才可能还回。你如果像这样的话，他反正觉得你加一点什么制裁，你说一点重话，对我没有任何威胁。所以说现在中国的政策就是说，你是不是真正的最后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最后到棺材不见棺材不落泪。我说中国的政策就是这样，最后要达到一个非常危险的而且非常爆炸性的结果，他怕的是所谓的北韩，如果是这个政权垮了，然后这个半岛被整个南韩包下来了，甚至主要是难民又要逃过来了，这些都是次要的。关键是你个核武器，如果是他跟你来一下的话，你整个的这个地区的安全完全乱了。
王康健，我想听一听你的分析，就是这个朝鲜金正恩对于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中国还是老是有一个传统的思维，中国领导人是觉得朝鲜是自己的小老弟，我能管住他，我能。但是现在看来，其实反而是金正恩把中国玩弄于股掌之上。我想听听你觉得金正恩到底是个什么想法？他对于中国的真实感觉是什么？
我们恐怕是第一次面临一个33岁的一个年轻的独裁者，或者叫独裁者里面的小鲜肉。这个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这种经验，他当然是反复无常、喜怒无常，很难揣摩。但是他有他基本的判断，这个判断就是，中国既然对抗美国，那么北朝鲜就可以做中国对抗美国的一个战略屏障。但是他作为交换条件，就是北京保证金家王朝的政权的安全。但是光有这点还不行。这个是所有的共产党人，尤其是有能力的，就中国共产党在1964年爆发原子弹，那个时候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1967年爆发第一颗氢弹爆炸，说的是要打破美苏两国对核武器的垄断，其实它是一箭双雕。第一，显示毛泽东的不可挑战的独裁地位；第二，对美苏进行这种挑战他们的这个秩序。现在北朝鲜也是这样，它的前提就是中美之间既然是对抗，但是呢又不能承担最后爆发战争的这个后果，都不能承担。因此北朝鲜在中美之间可以斡旋，可以两头吃糖，这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算盘。而这个责任确实在北京方面，因为美国没有对抗中国的必要，美国不是那么一个国家制度和这种战略选择，而是中国64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以来，严重的出现以军方强硬派为代表的、太子党为代表的对抗美国的姿态，包括了民粹主义，这个给金正恩一种，这不是错觉，这是一种很真实的、很强大的一个印象，就是他在中美之间，他可以如鱼得水。你们对抗，但是你们承担不起战争的后果。好，这个就提供了北朝鲜的空间。
好，陈晓东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朝鲜试爆之后哈，中国边境居民有一些声音，他们就是担心朝鲜试爆对于他们，比如说核污染、核辐射等等造成的影响。我想听听您觉得，就是说朝鲜近在咫尺，在中国搞这些核试验等等，对于中国的直接的威胁，来，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次北朝鲜从事的核试验呢，它和其他国家的不一样。其他国家是在地面上往下挖深井，然后呢，这个核爆炸在地下的深层里面，然后爆炸完以后，表层塌陷下去，就把核辐射的物质埋在地底下了，所以辐射范围很小。但是，北朝鲜这次是在地面上，朝山里横向打一个洞，这样去安装和这个核爆炸装置。那么爆炸完成以后，随着空气的流通，山洞里的核辐射必然会跑出来。现在中北朝鲜对中国采取的所谓保护措施就是一样，那就是它只在每年的10月到第二年的2月这个西北风的季节里头从事核试验。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如果有核辐射，那么西北来的风向呢，会把这个核辐射吹到日本去，对中国影响不大，所以也算是给中国一个安慰。但是北朝鲜的核设施最大的威胁在于它的技术严重落后，安全措施非常薄弱，所以在任何时候 它发展核武器的每一个环节里都可能出事故，出一次事故，中国的东北三省就处于严重的威胁当中。对这一点，现在中国完全无可奈何。我想补充一点，今天金正恩所玩的把戏，其实是重复毛泽东当年对苏联的把戏，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金正恩和毛泽东一样，不甘心当小兄弟，他想玩弄大哥，然后同时达到另外一方面目的，玩弄大哥，同时也要去和大哥的敌人握手，也就是和美国握手。因此他现在这次试验，我觉得他并不是针对中国的，他是针对美国的，他想用核炸让美国做出让步，给他提供经济和这个技术援助。但是现在韩国和日本首当其冲，他们处在直接的安全威胁下，如果不加强自卫措施，韩国和日本今后的国家安全将受到长期的严重威胁。
嗯，好，那么刚才陈晓农先生提到的是韩国和日本面临的这个朝鲜核武器的威胁，我想听听陈鹏鸿先生您的意见，就是刚才陈晓农先生提到是从技术层面讲这个朝鲜的核武器对于中国可能造成的影响，但是我想从战略层面讲，那么你觉得朝鲜对于中国是不是其实也是一个核威胁？请听听您的看法。
实际上中朝边界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边界，除了我刚才提到了你和密布的星罗棋布的围绕这个边界朝鲜一侧所密布的什么核工厂这个核燃料、核试验场和什么这个储存库，还有油矿，还有核废料坑等等，已经就是非常的这个危险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而且不要忘了，如果现在是朝鲜手上有了核武器，他为什么靠近中国一侧而不是靠近韩国一侧？他还有点民族主义精神，他靠近中国一侧，他有两个算盘，一个如果出事的话，影响的不只是他，影响的是中国周围的大国，再一个他考虑是个挡箭牌，如果你中国想要来定点清除我的核武器，对不起，你要伤到你自己，你在那大爆炸一次来搞我的核武库，那爆炸的时候两边都受伤。还有一个就是当美国，如果美国来搞外科室手术定点清除，那可能伤到中国，那个叫中朝边境，所以说这个会挑起大战的这个大国之间的冲突，说他是这个机关算尽。那我想说的是，这个危险还是小的，更大的危险就是我们可以危言耸听一下，有一天如果这个朝鲜对中国甩原子弹或者氢弹，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实际上这个中国现在之所以骑虎难下，中共之所以感到很难办，就是他如果去攻打朝鲜也晚了，因为朝鲜手上有核武器，你可能受到核反击或者核报复。所以这个就像历史上有小国灭亡大国的例子一样，蒙古不足100万人口灭了大中国，当时的宋朝1亿人口，那么人口不足100万的满清灭了当时的大中国，明朝将近1亿人口，小国灭亡人口，这已经有两次例子对中国。那么作为一个那个坠儿小国朝鲜灭亡大中国，有没有可能？听起来是危言耸听，但是没有人敢担保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只要他敢甩原子弹，可能炸平北京，甚至可能灭亡中国都有可能。所以今天是中国制造了这么一个魔鬼，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因为他的核废料是中国先输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在这个北朝鲜说实际上是中国来的，而中国现在是最危险，是周围四个核国家，俄罗斯、朝鲜、巴基斯坦、印度，而别的国家并没有这么多，印度周边只有两个，中国和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两个，中国和印度，俄罗斯两个，这个中国和那个朝鲜，那么伊朗和那个以色列情况不明，美国身边没有核国家，都是隔着大洋的，那么英国跟法国互为核国家，也就是一个中国身边四个核国家加自己五个核国家，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五都俱全，或者是五虎这个同台。说这种危险一旦爆炸的话，我想最危险的国家就是中国。
嗯，陈国德先生，听听您的意见。
实际上那个美国现在，他刚才陈晓农先生谈到，是北韩有这个意图，是想通过这个行动迫使美国和他对话，迫使他和美国真正站起来，美国要给他签订所谓的保障他政权安全的所谓和平条约等等。但是美国现在显然没有这个紧急性，也没有这个必要去做考虑北韩的这个要求，因为美国现在你看对伊朗，大家知道伊朗是比北韩大得多的国家，美国用了非常大的力量，是伊朗在核还没有制造出来的时候就把它弄掉了，但是他根本就没有管，北韩挑战了几次，美国实行了一种所谓战略性忍耐的政策，我根本不管你北韩，你现在你的技术还离我美国还差得远，起码还有相当长时间，但是对周边的国家，对日本、对南韩，特别是对中国，有非常大的紧急性。所以美国说，你们几个国家，首先特别是中国，你自己去解决吧。 他实际上潜台词是这样，他虽然不会说出来，美国要负责任嘛，他虽然不说出来，但潜台词是这样。所以说北韩这个想法想把美国挑出来，然后保障他的政权安全，这是非常无知的一种想法。所以说我看来这个对中国来说现在是非常关键的时刻，习近平如果这次不能痛下决心，不像过去这样，不能像过去这样再往前走一点步步，一定要真正的痛下决心，把他这个把他这个政权的安全性都要考虑到。但是现在我估计习近平达不到这个要求。
王康先生，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国的民间和学术界早就对于北韩是有很多的批评的声音，而且有这个放弃朝鲜、放弃对朝鲜支持的这种呼声哈。那么你觉得习近平有没有这个政治魄力，就是说干脆至少不继续支持金家政权吧，让这个政权自行垮台，在经济上或者是在政治上更加陷于孤立，让他垮台，重新在中朝关系上另起炉灶，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或者如果这样做的话，对中国有没有好处？
早就应该这样做了。有没有可能性我不知道。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呢，这个经常发生这种反目为仇的情况。苏联侵略过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然后中苏之间差点发生核大战，就是70年代。中越之间同志加兄弟，一旦反目，那就是完全就是战争，挑起战争。这个中国和朝鲜之间虽然都是所谓的共产党国家，但是到现在看起来，他们的这种国家的这种冲突，或者统治集团两个统治集团之间的冲突，已经到了难以弥平的地步了。我觉得如果再不采取断然措施的话，那么这个北朝鲜啊，对美国当然一直构成威胁。但是呢，我同意这个辉德先生的说法，习近平的日子恐怕比奥巴马要难过得多。在到就是氢弹爆发之后，如何解决这个办法，我不是战略分析专家，不外乎就是核外科手术打击，精确打击，长痛不如短痛。现在其实这个金家的能够挥舞的这个原子弹和氢弹还早着呢，它要到大概2020年左右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发射到多远的距离，打到北美的什么西部等等哈。趁现在它还没有完全的形成一种就是不可遏制的威胁的时候，趁早斩草除根。至于后果，再坏的后果都比包容它继续实行所谓的战略性的这个忍耐要强。
好，秦晓彤先生，您的意见是什么？
我觉得习近平实际上不会采取什么外科手术。实际上自从过去这个六方会谈开始以后，其他国家与北朝鲜的贸易都已经压缩到极低点了，但是中国的贸易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现在北朝鲜实际上就是靠中国养活、中国输血的，因为北朝鲜的进口90%来自中国，也就是说它所短缺的一切原材料包括粮食，只要中国停运，北朝鲜就没有来路了。但是就在过去这两年里头，中国对北朝鲜的援助是不断的增加。为什么这样？我觉得习近平并没有跳出以前他的几任前任给他留下来的这个政策的框框，也就是说他想象不出来没有北朝鲜中国应该怎么面对东北亚的局势。现在的复杂性就在于刚才王康先生、陈辉德先生都谈到了，美国虽然具有外科手术的打击能力，但是美国不见得会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如果那样做的话，很可能面临中国的这个强烈抗议，甚至发生摩擦和冲突。美国犯不着为了一个北朝鲜和中国去打什么世界大战，所以美国不会这样做。那么韩国和日本在处理北朝鲜问题上与中国也是一种很纠结的关系，他们既想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又怕北朝鲜威胁他们，他们想加强自己的自卫能力，又怕加强自卫能力得罪了中国。所以在这种纠结当中，这个局面就这么拖下来了，拖到今天，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够再按维持原状的方法走下去了。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还是日本，现在都面临了抉择。韩国、日本是需要加强自卫能力，中国面临的是 能不能够甩掉这个包袱。问题就在于中国现在其实没有这方面的战略性思维的能力。
嗯，好，罗文先生，您觉得呢？您觉得习近平有没有这个政治魄力来完全重新定位中朝关系？
我觉得有这么三个层次。习近平已经犯了大忌，你知道这个前瞻后顾、虎头蛇尾，或者说优柔寡断，是一个从政的大忌。习近平这次就犯了这个大忌。他头三年是冷落朝鲜，本来是走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网民叫好，中国民众也叫好，但是突然三年之后他又后悔了，他又回过头来想跟朝鲜搞好关系，就被朝鲜看到了你这个软肋，然后你这个还派了一个所谓几年不交往，派了一个政治局常委去出席朝鲜的大阅兵，而各国都没有派，只有中国的一个人去了，就朝鲜只有一个外宾，就中国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金鸡独立，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么这个人家就看出朝鲜看出你是前居后宫，那么你前功尽弃，说派出牡丹峰乐团来演出，双方达成改善关系，结果就利用朝鲜就看成这点，利用你宣布有氢弹了，结果中国就被迫交涉，因为破了自己底线，这一交涉不要紧，关系更坏了，结果朝鲜是真正这个就是搞所谓氢弹事件，不管真假，反正就是核试爆，这一爆之后就是新年第一爆给中国打脸，说习近平已经在这个方面已经败了。第二个，习近平之所以不敢轻举妄动，还有一个党内情势所造成的，如果对朝鲜动怎么动没有把握，一旦动个失败了，这个战争打失败了，那在党内地位不保，可能会被推下去，像赫鲁晓夫那样，说这个中国的权力结构决定了他不敢动，不像金正恩可以一言九鼎，也不像民选的总统奥巴马他可以这个有决策权。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为什么晚清的时候慈禧太后不赞同戊戌变法，不赞要拖延君主立宪，她说了一句有名的话，她说因为戊戌变法是保中国而不保大清，也就是说没有保大清江山，所以说我反对。那么现在中共的政策的思维也是这个保中国而不保中共，这样的思维绝不接受，说他要保中共政权，说他也没有跟美国合作的基础，因为双方的理念和战略目标不一样，中国政府做事他要考虑保护自己的政权，他不顾中国人民的死活，也不顾朝鲜人民的死活，也不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面临的生死威胁，他想的是我这个政权怎么办，说他的终极目的是想在北朝鲜建立一个亲中和亲共的这么一个政府，然后由自己所控制就行了，他绝不愿意看到朝鲜半岛的统一，朝鲜半岛的民主，然后让他感到非常的不自在，然后美国的战略圈一直逼到门口，说这个，而且北朝鲜大家不要忘了，北朝鲜在违背联合国决议，中国也在违背联合国决议，因为他帮助他违背。
好，因为刚才我
补充一句，
请讲。
我觉得北京方面存在着有特殊的手段制裁北朝鲜的那种可能性。因为北朝鲜的氢弹爆炸之前，习近平可以延续潜力，继续奉行给他这个支持的或者把它利用的这个手段，但是氢弹1月6号之后，这种前提不复存在，这个威胁哈，这种直接的政治上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至于中国采取什么手段，中国的手段应该说不亚于美国。而且北朝鲜一旦这个政权金正书本身不保的话，北京应该还有很多牌可打。
好，最后再请陈奎登和陈晓农先生各自用30秒时间做一个点评。
北京可以做的事情是说，彻底的切断它的经济援助，而且在金融上要给它切断。我们注意到以前对北韩的金融上的打击，他们是最恼火的，每次都是反弹。所以这方面的话，如果弄的话，恐怕激起它内部的变动。因为然后这个所谓战略纵深这个东西是个笑话，现在战争下。而且北京现在和首尔的南韩的关系已经超过了和北韩
的关系了，就朝鲜作为屏障的这个战略意义已经
完全失去了。
好，请蒋龙先生30秒时间。
我觉得北京现在已经没选择了，因为金正恩已经把他的北朝鲜统治集团里头高层里亲中的势力基本上给消灭了，所以现在中国如果是要真的铲除这个政权，那是不但要出动军队占领北朝鲜，而且要这个从肉体上消灭金正恩，但是对中共来讲，这是个意识形态上的大忌，他做不到。
好的，有关金正恩试爆氢弹如何考验习近平的魄力，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从鲁迅笔下到网络热词，赵家人都是谁。